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好，今天继续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是二十到二十六节啊。好，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好，预备好的话，我们来念。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萨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崇他。”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整体的经文结构，因为我们开始往下是十二章的一个大段落。所以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能够翻到这个十二章的这个位置上。好，我们大家在那，我就因为不能够整个念，太过时间长啊，所以我只是大概因为释经式的讲道一定是建立在解经的基础上，它跟主题讲道不太一样啊，主题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然后它在经文中去找相对应的圣经经节。释经讲道是按照经文的一个一节一节往下来，所以这我是要按照圣经本身在这个经文中的含义来做讲道，这叫释经式讲道，所以它是建立在解经基础上的。那么从整个第十二章来看呢，整个第十二章它有一个核心思想，整个十二章有一个核心思想，只有知道这个核心思想，我们才能看明白十二章到底在说什么。那这个十二章核心思想就是第二十三节那里说的，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这是核心思想呢？因为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我们知道是玛利亚用香膏膏抹耶稣，那耶稣说了一句话为他辩护，说他是就随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这很清晰，就是说这个膏抹是指向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清晰，是指耶稣受难的时候，而那个时候即将来到。那如果再往下看，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就我们今天经文之前，那我们都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一节，是这一段呢，是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叫荣入圣城啊，荣耀进入圣城。那这一段呢，是说到时候的时候呢，它是耶稣从此开始最后荣耀之周的那一周，就进入那荣耀时刻的最后一周当中。那从我们今天开始的第二十节一直到结束第五十节，它是宣告那个时候到了，而且那个时候到了是说在这之前时候还未到，只是从二十三节那里开始这个时候到了。那这个时候到在最后在五十节那边的时候，它是结束了从一章从那个一章十八节之后，它所有的前面的它的圣工，就是在公开场所做的圣工，所以结束了它公开的事工和公开的自我宣告。在十三章之后呢，它就只跟它的门徒在一起，只单独教导它的门徒。等到它再一次公开出现的时候，就是第十八、十九两章，他就被公开的逮捕，被公开的审判，被公开的被钉十字架。所以那是他真正的自我宣告的最荣耀的时刻。那么我们接着来看，这是整个十二章。我们现在明白整个十二章的架构之后呢，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再往后几次所涉及的十二章的主要的经文段落，就是从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六到第五十节。那么从这里边呢，一共有四大段落，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就是我们今天和下一次所要谈论的，它 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就是 turning point。正式的说法呢，应该叫做转捩点哈，是指那个时候到了。而且呢，说到那个时候到的时候呢，在20到26节之间呢，他同时还宣告了一个生命的天国的法则，也就是生命的属天的法则。那从27节到36节，他是在解释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是荣耀的时候，也就23节那里说人子得荣耀的那个时候，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荣耀。那第37到第43节呢，这一段呢是耶稣对世人不信的审判宣判，因为很快他就会被世人所审判，所以但在这里他是在审判世人的不信，所以世人不得见他的荣耀。那第44到第45节这一段就很清楚，是耶稣最后一次在三年半的事工当中最后的一次做公开的自我宣告，就是信他就是信神。所以这是20到50节的整个经文段落。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只有在整个的大的框架之下，上下文的框架之下，然后再看到我们大的四大的这个主要的经文段落的意义之后，我们才来看这一段我们今天要讲这段经文，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清晰的指导思想。那这一段经文结构呢，是关键我刚才讲是23节那里，就是它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一个转捩点，就是 turning point 哈，就是时候到了。那为什么说这是转捩点？因为在此之前，圣经从约翰福音从1章一直到第12章，一共有5次说到这个时候，但都是说时候还未到。我只是点出在哪里，大家如果有读过那个约翰福音的话，大家很清楚，2章4节、4章21节、23节、7章30节、8章20节，都是说时候还未到，所以他可以从要杀他的人的手下脱离，因为他只能按照神指定的时间走上十字架。那在这之后，二十三节开始往后，就是一直说这时间到，已经到，近在眼前了。从这一节12章27、13章1节，然后17章1节，最后那个时间就是停留在18、19那个公开的受审和公开的被钉时间。那在这里边，在这 turning point 的当中，耶稣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也是他整个人生整个一生当中他的作为他的工作的一句总结，就是显明了这个生命的法则，就是以利麦子。那么25到26节在说什么呢？是这个天国的法则是在这世界上的应用，所以这是我们要下次再讲，因为今天的时间只能讲到24节。因为我在预备的时候，我本想讲20到26，但后来我发现实在内容太丰富，没办法，我只好把它们分开。那我今天的题目就很清晰，就是生命的属天法则。那中心主题，因为刚才看到圣经，就中心主题已经出来了，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丰盛的果实来。一会儿我会讲为什么我会用丰盛的果实这个字，而不是许多子粒。那这是在解释什么呢？这个法则在解释细往细的说，就是属天的生命是要经过降卑舍己甚至是死亡才能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实。用简单的一句话便于大家记忆，我在这里说的就是属天的生命的属天法则是什么，就是生命是从甘愿舍命而来。大家一定在这之后，从今天这一段经文再往后，也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生命是从甘愿舍命而来，我们才能读明白从第12章一直到21章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篇章。好，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第20节那里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撒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当然这个愿意见在约翰福音前面所用的愿意见基本上都是用在 他是想来寻求耶稣，然后来认识耶稣，来明白他。所以在这个里边呢，这个几个希腊人是很倾向是上来过节的，所以他应该指的是外邦人，是敬畏神的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几个希腊人，他是在回应前面，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前面第十九节那里说，因为耶稣荣耀金圣城的时候，所有的人前呼后拥的都去迎接他，作为一个弥赛亚君王的方式来迎接他的时候，以法利赛人因为嫉妒恨，用现在的话叫做羡慕嫉妒恨，那么就是他们说彼此说，看哪、啊，你们的徒劳是无益，因为他们想要压制住耶稣，想要逮住耶稣，不让他再去做这样的宣传，不让他再大家去追随他，所以说你们的徒劳是无益的，看那世人都随从他去了。所以从这个世人开始就出现了几个希腊人外邦人来主动寻求耶稣，而主动寻求耶稣不是因为他们有病要得医治，不是他们要看神迹，他们是愿意来认识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对于耶稣来说，这他已经散策到已经明白，这是天父说明这个他要上十字架的时间开始了。所以他是从这个征兆来看，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这几个希腊人的出现，就是同时呢，也是意味着，也是回应了一个约翰福音11章52节，耶稣那里说的，耶稣说耶稣的死是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所以在这里引出外邦人来见耶稣。这个是说在经文暗示我们基督的工作，他的救赎大功，在他的死后将要进入一个更大的领域当中，就是全世界世人都要随他去。这个是在耶稣是在10章26节他已经说过，我们刚才讲过，他有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耶稣必须要领他们出来，而且呢这些羊也要听耶稣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那这另外的一群羊就是指外邦，就是我们。他当时是跟犹太人在说，因为犹太人当中有他的羊，但还有另外的一群。那么在这里，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在旧约里边早已经多次被预言的。我只提出一个状况，一个方面来，就是在以赛亚书49篇，大家不用翻了来看就好。49章6节那里耶和华自己说哈，耶和华说他的仆人哈。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所以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个时候希腊人来，几个希腊人来见耶稣，想要认识他，对于耶稣来讲，他明白这是天父的一个时间点，一个征兆，他要上十字架，要成就这个救恩的时间到了。所以直到地极，就是表明耶稣的这个直到地极这个句话呢，也是表明了一个耶稣救恩的他的果效，他要成就的这个果效是巨大的。但是呢，耶稣却是通过他的生命被钉十字架，是以死来胜过死，通过这个死他所产生出来那个新的生命，他要赐下的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果效是丰硕的，是硕果累累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在和合本这里翻译成说的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他就仍旧一粒，若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许多子粒。那个许多子粒原文的意思是指有许多许多的果实 fruit。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它是指的一种，它是这里边不是一粒麦子摘出一穗或几穗的概念，不是这样的概念，而是一粒麦子与一片大的广泛的丰收来对照。所以它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就是耶稣的生命要带来或者引起一个生命的大的丰收，所以它叫许多的丰硕的这个词和生命模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的一粒麦子要结出丰硕的果实，而这一句话 恰恰是生命的天国的法则。我们以前一唱歌或者听到这个就好了，可能多少会跟自己有点联系，但不会那么认真，不会那么去明白。但是在这里我今天要说，一定要提出，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属天的法则，是天国生命的法则。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这里边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整个他的位格，他的侍奉。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一粒麦子这是一个比喻啊，是通过这个一个种子，其实它是个种子，它的生被埋在地上，然后它发芽长大，最后带来丰硕的收获，这样的一个比喻呢，来表达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原则，就是生命是通过舍命来的。要想生命丰硕吗？要舍命。这是25、26要进一步去表达的。所以这样一个精准，它是一个极简短但却极精准的例子。如果我们想说耶稣的一生是怎样呢，他怎么样能够活化在我们心里边呢，你要想到一粒麦子埋一粒种子埋在地里死了，然后长出结出丰盛的果实，这是他的整个救恩的描述。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先要明白耶稣的道成肉身，他的死，他的复活，他为什么要去死，他为什么，这是一个法则，生命不是要建造自己的生命，保护自己的生命不才更健康吗？为什么要通过死才能得到更完全的生命呢？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才能明白这个法则。为什么一粒麦子，为什么是一粒麦子，为什么要埋在地？我们从处世的这种规则，我们天天都在看，我们也明白，你要想吃菜吗，就要把菜籽种进去。但是我们的生命呢，是一样，你要想生命丰盛吗，你要把你的生命埋下去，去奉献。所以我们要先来看耶稣，在这里面今天我所要强调的就是耶稣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我们先来看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啊？耶稣是谁？耶稣首先他是宇宙的创造，宇宙的主宰。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那里，一章一讲开篇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点名他是神，他是造物主。然后他的根源，他不是出生的那一串他才是，而是他本身的根源，基督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他是在永恒当中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第二位。所以他是在弥迦书里面说的，弥迦书说的那五章二节啊，就是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这个城市确实很小啊，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伯利恒是犹大的家乡，大卫的家乡啊，所以他作为大卫的子孙，也要出生在伯利恒。那么我们也知道他是第二个位格，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概念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三位一体本身这个字没有出现在圣经中，但是这个概念，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同本质，这个概念是一直在圣经中的。所以使徒约翰在第一章十四节他那里说的，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他是第二位格，是圣子。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我是要带领大家去思想。当我们其实当我们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向自己说话是最多的。无论你被得罪了，还是你开心，还是你生气，其实你们在心里说话，对自己说话是最多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上次我跟 Barry 在说，向自己心传福音，让自己的心说神，耶稣是神，那就叫默想神。 默想他的恩典，他的存在，你意识到他的存在，要意识到他的存在，你一定要知道他是谁，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那一个在我这里，而是他本来的他与我同在，所以我们要默想神。我说的这一切就是今天让大家知道去明白这样的一位耶稣，创造主，圣子，从亘古就有的，他却从父的怀抱中从天上下到了下到地上，他是甘愿放下他原来与父同有的同享的那一个同样的尊贵和荣耀，成为肉身，通过圣母玛利亚进入这个世界。在腓立比书二章那里说，他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成为的意思是是的意思，就是确实是人，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性。那么接着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在说什么？这样一位荣耀的君王，宇宙的主宰，万膝都要向他跪拜的，但他没有选择，他完全可以选择，但他没有选择出生在一个富丽堂皇的一个王宫当中，躺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席梦思般的那样一个婴儿的摇篮里，没有，他选择的是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城市中，一个人满为患的酒店那店客店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客店满了，当玛利亚临产的时候，客店满了，客店住满了人，他没有地方住，所以他是被生在一个简陋的肮脏的一个牲口棚里。如果我们进过牲口棚，我们就会立刻能够嗅觉、视觉、感觉都会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他一个伟大的荣耀的君王，那个造物主，神的爱子，他来到这个世上，他第一口呼的空气不是皇宫中那个柔和的那个充满那个香气，而是像王子般那个香气围绕着他，没有，他出生的第一口闻到的是那个牲口的粪便的臭气，他是何等的降卑，这是一个奥秘。神的创造主，他是完全的神，他躺在这样的一个马槽中的时候，他的神性仍然在为着我们托住万有。但是因为这是希伯来书一章那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种的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常用，那意思是他一直在用，虽然他在马槽中，虽然他是嗷嗷待哺，但是他的神性仍然托住万有，但是他道成肉身在人间，他没有那个温暖的那个柔软的那个襁褓，他有的只是一块粗糙的又冷又硬的一块布包裹着他那瘦小的那个身躯。我让大家一定这个耶稣他的位格，他的出生，他的道成，一定要在我们心里边成为一个样式。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世人的眼光中，用圣经下面一节经文叫做在这世上的人看来，这是何等卑贱的事。我不知道我们的孩子，若你怀孕，你喜欢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出生在这样的地方，这是何等卑贱的事。但是从天上的神看来，这又是何等大喜的事，何等美的事。听见没有？这是我们的荣耀观。在人看来是何等卑贱的事，但在神看来是何等美善的事。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在路加福音那里，在说到那一夜出生，耶稣出生那一夜里面，在伯利恒的野地里边，按照更次看管羊群的牧养羊群那些牧人们，他们的见证，他们在二章九节那里说，就是有使者站，有主的使者站在这些牧人的旁边，就主的荣光四面照耀着他们， 牧人牧羊的人就害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不是悲惨的信息，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在今天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们已经盼望了太多年了，突然听到天使宣告说基督降生了，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没错。可是接下来让他们能够吃惊，他们说跟他们天使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一件事让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卧在马槽里，这是救主的记号。马槽，我找的网上就是他，这是考古哈，找到的就是古代的在以色列地的犹太地的马槽的样子。马槽其实和其实我们的中文翻译叫马槽，其实在旧约和新约当中同样的字出现过，就是在其实是译本当中出现过。他在按照他的生活习惯，实际上是一直是指的是驴的槽，就是驴认识主人，认识主驴虽然不认识主人，但认识主人的槽，那个槽子就是这个字。而且有很多次说到喂牛的那个食槽，槽子也是这个字，所以它是喂牛跟喂驴的，马是很少见的，所以驴跟牛虽是最普遍的，也是大家没有那么在意的，所以它的槽子只是一块石头凿成，没有那么精致，而它的臼也没有那么好，是比较肮脏的，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喂养他们牲口的一个槽。但是我仔细查看了上下文，很奇怪，上下文当中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字在暗示我说那里有这个牲口棚的存在。将来如果你仔细去看路加福音二章，没有一个地方提示说有这个牲口棚，所以我忽然间惊讶说，哇，这真的是露天的吗？我在想象的时候它是一个透风的，或者至少有顶盖可以遮风挡雨的一个牲口棚，但其实不是，露天的，没有地方住，只有在露天的，就是右手边的那一个露天的院子里的草，他把孩子放在那里，那是我们救赎主，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的名。可是就这位人类唯一的救赎主生在马槽里。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这叫降卑。但这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么发生，这是父的爱。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爱世人，这是爱，他没有按照王子的身份来，而是按照奴仆的身份来，而且是最低下的那个奴仆，最穷困的那个奴仆。但这也是子的爱，因为子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那里讲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夺回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受的命令。所以这也是子的，是他甘愿如此的。我们的降卑也当是甘心情愿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是从内心出来的。所以伟大的君王甘愿降在马槽里，这是他的记号。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谦卑的记号在哪里？所以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被埋葬，他就不会结出生命的果实。这是生命的属天法则，是指能在爱中甘愿舍己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才能带来丰硕的生命果实。你想影响家人吗？你想影响你的周围的人吗？你想传福音吗？你的生命要有这样的本质，这是下回我要很仔细讲的。那么这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姐妹们，我都不知道，当我预备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该怎么讲这一段谦卑舍己。 我只能当时我脑子里就想出这样的一句词。我记得他是说，就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秋冬。这句话是说什么呢？这句话是说，躲进小楼，只要我躲进一个小楼里，我就拥有了我的自己的一统天下。楼外风霜雪雨，春夏秋冬，任由他去，与我何干呢？用我们今天现在的话，就是不用那个诗词一般那种文绉绉的话，用现在话就是外面的世态炎凉全都与我毫无干系。听得懂什么叫世态炎凉啊？坐看风起云涌与我何干，我只坐看就够了。所以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啊，一心只读。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如此。我们是否愿意像耶稣那样走出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舒适区 comfort zone， 走出我们为自己营造的，无论在这哪里，这是哪一种家庭也好，教会也好，你的团契也好，都是走出我们为自己营造的那个舒适的那个象牙塔。我们在一起彼此恩爱多好呀，我们不愿出去，也不愿外人进来，但是我们不可以，我们应当是带着爱走进人群当中，是谦卑的走进人群当中，将主的大爱带给他们的。因为我们是被主的爱所激励的。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所以我们的一生，前几次我跟一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一个牧者他就突然间一句话提醒我，他说其实我们一直都在传福音。我突然说对，其实我们的一生就是传福音的一生，但是这句话你怎么去理解？不是我们向人说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才是传福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的生命只要站在你任何的一个地方，只要存在着，你的生命就是在传扬着一个福音。我们的生活，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你就是在传扬着一个福音。但是是怎样的福音？传扬着一个自以为中心，传扬一个我要得健康，我要传扬的一个健身的方法，那对于别人来讲那也是福音。但是保罗所说的，在彼得前书彼得所说的，在二章那里说，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是为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不是传扬自己，是传扬他的美德。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讲，耶稣的一生，从他在马槽中开始，他始终都是完全的顺服和完全的谦卑来成就他父旨意的一生。所以耶稣是神，他也是神的仆人。在我选了一些经文啊，就旧约的经文来预言他的这个仆人的时候，就是我快快的说，以赛亚书五十二章那十四节那里，许多人因他，或者实际上说因你啊，因他惊奇，他的外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我们太不喜欢这个了，我们太愿意让我们的容貌要比别人精神，我们的形象要比别人更健康美丽。但是我们的主不是，他一生都不是。那么在第五十三章那里说，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也许是我们的写照，当我们进到人世间的人间的别人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面临同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也被藐视，可能也被人厌弃，我们可能也会受痛苦，也会常经忧患。我记得我在北京讲道的时候下来，正好在讲道之前，一个姐妹还就是她是跟她谈朋友的一个弟兄， 跑着哭着跑过来跟我说啊，牧师啊，我好难受，求你为我祷告，我怎么了？他说他被家里边折磨得不得了了。我说啊，怎么会家里折磨你？他说不是，他说是因为他们不让我回家了，因为我来教会，因为我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很烦了，他们说你走不去再回来说这些事儿。他父母是拜偶像，然后他哭啊，他说啊，我怎么会这样？我说我给他拿的那经文说，你配得神的果，是天父看你配得神的果。他当时很受安慰。所以那这与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时犹太人他们比我们更懂旧约，更懂圣经啊，但他们看到这些，他们为什么还能把这个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呢？这是彼得站起来第一次讲道时说的，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说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的法则包含着一个意义，就是谦卑。第一个意思就是谦卑。什么叫谦卑？是我们理性要谦卑下来，我们的理性太有限了。犹太人他们的律法师是他们的理性是来审判或来判断这个旧约头啊，所以他们要写出他们的注释，所以他们要用他们的理性来理解，所以他们的理性没办法理解的经文，他们我上次就讲过，这是个重点，他们就把它放在一边，或者用他们的方法来把它去按照他们的想法去解释。我们来看，我们的理性真的就不骄傲吗？如果我们把刚才的那一个神的受苦的仆人以及神得胜的这个人，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情况是否能够放在一起呢？在同样的话，52节在那之下，神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至高的意思是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至高无上的荣耀，那个智用在耶和华神身上的。所以他们说弥赛亚，那受苦的仆人不是弥赛亚，怎么可能？他面容憔悴，面容枯槁，怎么可能是至高荣耀呢？所以他们不可理解，因此他们把他分裂了。那么在第53章那里一样在说，他必看见他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他不是死了吗？前文说他受死了呀，他怎么还能看见后裔呢？他们不明白。而且他也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劳，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他们根本不理解。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不明白。而且他更不明白他所受的苦，这位受苦的仆人所受的苦是为了耶和华的百姓，是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在这里面，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所说出来的，他根本没有认圣经。其实很有意思，当你读的时候，你发现圣经很多很多的词，包括神的创造，他没有解释原因，从来不解释他为什么做，他怎么做的，他从来不满足人的有限的理性，因为我们的理性太有限了，我们根本不能明白。所以我们没办法明白神那至高无上的智慧。所以神在这里只是预言一个即将发生的事实。神他不是，他写这些不是要让人来同意他所说的，而是要让我们相信他所说的。这叫理性的谦卑。因为紧接着神呢是以他的名哈来宣告他所说的话是事实，是那个真理。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呢，是我。连续两次说这话的是我，他没有解释，只说这是我说的，所以他必成就，他是真理，你们要相信，不是猜疑，不是辩论，不是想明白。所以你的神做王了，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已经看见，可是他们不信。那个西缅，那个老的那个西缅，当耶稣八天的时候抱到圣殿中去行割礼的西缅说，哇，耶和华神啊，我的主，我看到了你的救恩，就放仆人离去吧，回到你面前。所以他看见了， 但是很多的以色列人在耶稣三年半在他们面前他们不认识，所以他是说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这样他必洗净许多的国民，他们不明白，那么我们明白吗？耶和华接着就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受欺压，被审判，他被夺去，以至于同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呢？他们不明白，虽然先知一再的宣告，他们不理解也不接受。所以当耶稣来说我是生命的粮，信我的，你的罪，信我的血可真的是可喝的，我的肉真是可吃的，信我的你必得着生命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明白。而且他的受苦不是因着他自己，而是因为他定义是神耶和华定义，或者说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因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们上次讲过赎罪祭，还有挽回祭啊。所以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那一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如果读圣经有印象的话，是彼得马上拔出刀来哈，以为征战的时候来临了，以为要为神的国征战的时候，英勇的时候来临了，所以他立刻就拔出刀来砍向敌人，也就是砍向了那个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把他的一个耳朵砍掉啊。然后在约翰福音还特别点出这个名字叫谁啊。所以那耶稣当他彼得拔刀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重点在于说，那你想我不能，他是跟彼得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就此时此刻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但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就事情必须要如此，就耶稣必须要这样的被捕，这样的被受审判，这样的像一个强盗一样被钉十字架，这样的预言，这样的话却怎么实现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底下的人嘲笑他说，你下来啊，你现在下来我们就信你。难道耶稣不能吗？耶稣自己说，难道我不能求父差遣十二营多的，十二营是多少？是莫大的数量，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当然可以。所以当我们以后再讲到耶稣在十字架在受审的时候，他跟比拉多说的是，我的国不在这世上，若在这世上，我的军民必为我征战。但是耶稣说他必须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当耶稣复活的当天的中午啊，他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那两个因着耶稣的死而极度悲哀极度失望的那两个门徒的时候，他向他们显现，因着他的怜悯向他们显现，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他受死复活是必须的，是神的定旨啊。所以他说什么呢？他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他没有说你们不明白的太迟，没有，你们信的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丰盛的果实来，这是天国的法则，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从摩西起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也但愿圣灵带领我们能够在圣经中真实的看见这位主，这位耶稣，那么他对我们今天到底怎么样？所以，但愿我们大家都不是那骄傲的人，我们都可以将我们的自己那理性、那有限的理性，谦卑下来，降服在神那奥、那至高的智慧之下。所以，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是要救一切明白的人。 所以耶稣用他的道成肉身，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所表明出来的这一粒麦子埋在地里死了就生出许多的果实来的这个属天的法则，那么当中第二个谦卑的元素，第一就是我们理性谦卑，那第二个是什么？是谦卑的舍掉自己的生命，我们愿意放在我们身上，就是说你甘愿放下自己的益处去使他人得益处吗？还是他人的益处是为我得益处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以后我会有机会再讲哈，就是从愿福音五章八章等等，我们会看耶稣多次说他从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父的荣耀，而且他也说在第六章那里时候，他说就是他也以啊第四章他对那个井边的妇人说的哈，他说我已完成，当他的门徒来说买了食物回来，看他给跟那个妇人说话要水喝的时候，他们没敢说，他说夫子请吃啊，有食物来了。然后耶稣说回答了一句话说，我已完成我的父母的使命。我说的不是原文啊，不是原来的，是意思，就是他是一生都是以完成父的委托他的工作为他的食物，这叫谦卑。所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那遵行，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做成他的功，他一生顺服，因为主耶稣一生顺服父的旨意，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我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我们的一生也应当如此。我们是否愿意效法基督，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益处，我们真的是谦卑的走进人群当中，走出自己的那一个感觉安稳的那一个舒适的那一个象牙塔，进入让我们不舒适的人群当中。就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他那里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无论是生，其实我们为罪征战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否愿意走出去，无论是生是死，在我们上面都太过沉重了，我们根本遇不到这种事，而只能说我们是否舒服和不舒服，是否喜欢和不喜欢，都叫耶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耶稣亲自向我们显明的生命属天法则。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恩典，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是的，主，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我们的罪，因为你没有罪，但是把你留在十字架上的是你心甘情愿的爱，是对我们那一种长阔高深的爱，不离不弃的爱。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给我们力量，你的灵在我们里面，用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走出去，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都成为你那荣耀的福音的见证。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谢谢你，求你先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你里边有信心，从你里边得着力量，将你的福音传出去。主啊，谢谢你，我们是不堪的器皿，但主你仍然要使用我们，我们为此献上赞美和感谢，也唯有说主，我们谢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我们那个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